们以前啊，从2013、14年在推比特币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跟我说，全世界比特币就2100万颗，全世界几十亿人，一人一颗都不够。你觉得重新分配全世界的资产，你会有多少钱？嗯，啊，我觉得这句话挺有道理的，
好疯哦，好疯哦，哎呀，快疯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本节目由 FTX 交易所赞助播出。 FTX 是一间领先产业提供创新产品的交易所，包含合约交易、期权、股权通证、预测市场以及杠杆代币等等。 FTX 最懂交易员的交易所。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哥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那今天我们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陈柏伟，我相信就是在币圈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他了。那这次就请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方式，像我可能就会说我是链新闻的编辑这样。那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我可能会介绍我就是一个比特币研究员
OK
专注在比特币的研究、然后以太坊横空出世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转过去研究智能合约
所以你是处于一个很 diss 他的状态吗？
其实是没有欸，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比特币，可是研究比特币要到透彻这件事情、其实是花不完时间的、所以根本就没有转型的机会、对，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那你在哪里研究比特币啊？你就自己做自己研究吗？还是你有跟一些 team， 还是你是跟这个 Bitcoin 全世界的这些 community 一起去做探讨？
其实专注的会 focus 在 Bitcoin Core 做什么，那它里面有哪些成员，然后他们主张什么，比如说他们主张养成网络要结合到 Bitcoin 里面、还是未来有什么提案，过去有什么残缺的点要怎么修正、每天都在 follow 这些、可是这些东西很少会有人去 follow 啊，
对，
就 BIP 有几百个、有多少人把它看完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太坊生态比较多样化，我只能这样说，就多样，它不见得比较大，但它比较多样化。那所以他们有好多的这种在社群上面，你可以说是开发者 KOL 各种资本、他们在谈论我们的进度到哪里了啊、POS 以太坊 2.0 Merge、MEV 巴巴巴很多东西这样。那一样是有技术问题，一样很多人在谈，但反而比特币大家好像有一点遗忘它，就知道说它是最市值最大最权威的一个币，可是好像很少有一个 key man 就是一直在讲说哦，最近他做了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虽然说以太坊很多开发者、可是他们都 focus 在 DApp， 他们有多少人在聚焦在以太坊底层协议研究、其实这很痛苦、我那个时候看 Bitcoin、Bitcoin 蛮复杂的，以太坊、更复杂，有人在看吗、就是肯定有啦、只是我觉得大家还是 focus 在 DApp 的 Smart Contract Solidity 开发、对，
就是底层的话其实它可能是最枯燥的，可它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 为什么要用区块链，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嘛，
是
我可以确保它很安全，然后所以我才可以有一个基础的利润，说我的重要价值都可以上到这边来，然后全部人都可以用这样、那但是以太坊的大家，你也不能说以太坊啦，就是除了比特币之外的这些社群，可能更多的专注是在它如何应用，有什么新的东西应用出来，可是其实他们就是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对于真的很底层技术的东西能不能再更强大的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多关注这样子。
对我来讲就是大部分的说商业行为嘛、都比较聚焦在 smart contract 的如何设计啊。
对，
那底层的话就交给基金会的研究员们慢慢努力对，朴实无华且枯燥嘛对啊
好，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请柏伟来，就是因为我很想要知道关于比特币的底层网络的一些开发的进程，就是我们知道11月16号还是11月16号吧、就是有一个升级叫做 Taproot，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很少人真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会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可是大家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影响力到底有多少，然后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这些用户的话，在应用层面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想先请那个博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特币的重大升级是什么东西啊。
嗯，我觉得一句话说完的话，就是发明一种添加一个新的交易形态在里面。
嗯，
原本的比特币交易形态有 P2PK， 好，这有点复杂了。大概总共原本就只有 P2PK、P2PKH， 还有 P2SH， 还有 Segwit 版本的两个，所以总共大概有五种交易形态。可是 Pay to Taproot 这个是最新提出来的。
嗯，
那旧的肯定是不足，所以说才要提出最新的去弥补之前的问题。对。那前面的交易形态，譬如说 P2PK， 从2010年就几乎没有人在用了。
哦，
对，那 P2SH 也有很多，还有原本的 P2PKH， 这两个我们一般人在用的这些三开头的跟一开头的这些地址，
嗯，
其实都有一些攻击手法，可以是说攻击。
嗯，
虽然一般人不会被影响到，或者是说交易所会被骗到钱，这是有机会的。
嗯哼，
所以说才会有2017年的升级版的 Segwit 版本的交易。
嗯哼，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 P2WSH 还有 P2WPKH 这两种新形态。
OK，
可是原本的 P2SH 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它就实现了多重签名，这第一点。嗯，第二个是实现的时间锁。
嗯，
当然时间锁又分成相对时间锁、绝对时间锁、链上跟链下，其实锁法非常的花式，
锁法很多。
对，可是
嗯
，OK， 我们有时间锁了，四种花式的时间锁。
嗯，
那我们也有多重签名，这样子两个功能，我们只做得出来闪电网络。
哦 ，OK， 你说以比特币网络的这种技术架构来讲。就是以它，如果我说它以它的安全性程度来讲，有了这些东西，只能做出闪电网络。
对
，OK，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些，比如说像是时间锁、多签的话，我可以用以太坊的联想，很多就是现在都是大量应用嘛的一个概念这样子。但是它可能目前以比特币的技术架构来讲的话，它还没有办法做太多样化的性能。
对，基本上时间锁跟多重签名这两个如果没有 Segwit 的更新的话，也做不出闪电网络。
哦，
所以说这三个要并在一起一起 run。就很多人讲 Segwit 是扩容战争，对我来讲，它是修正了很多交易的攻击手法。
哦，所以那时候在吵的时候，就是跟 BCH 在吵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可能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吵，因为它就是一个必要做的事情啊，这样。
就它可能表面上是扩容，实际上是修正交易的漏洞，才有闪电网络。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好，大家看比特币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它就是很安全的一个支付网络，但是其实大家没有去想到说他们其实还一直在进步，因为它还是有漏洞的，它还是有一些可能会出 trouble 的地方。
对，
所以它 正在进步，还在进步。
对，
嗯，
所以它会一直推出不同新版本号的交易形态。
嗯，
对，会有推出新版本的地址。
嗯哼，
那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原本只有时间锁跟多重签名这件事情。OK， 这显然是不够用的。
嗯哼，
所以才要推出 Taproot 这东西，去让它有更花式的把钱锁在里面。那这样可以推进我们做些什么事呢？ Sidechain 策略就可以出来。
嗯，
因为我们原本锁的方法非常的有限，
对，
就是我们不能跨链也好，侧链也好， Layer 2 Solution 或是 Layer 3 Solution，
嗯，
我们都需要很棒的把钱锁在里面的方法。
啊，了解。
对，
欸，说到这个，因为我其实2018的时候就有听到很多人在做这个Sidechain， 就是 Bitcoin Sidechain 的事情。
嗯哼，
那就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阿根廷的那个 RSK 嘛，那好像当时大家也很期待，可是这几年来好像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出现。那你觉得这一些在做 Sidechain 或者是比特币的 L2 Solution 的人，他们其实是在等待这个升级吗？
其实还蛮多人都在等待这件事情。
嗯，
开通了这些离开原本区块链的方法。对，他们都很想离开。
哦，
对，
哦，因为我觉得会吧，就是如果我是钟情于比特币，然后我又想要做很多的应用的人，可是我又不想去比以太坊啊，那可是我到底能在这个上面怎么继续做下去？就是有很多，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很多期待。好，那所以我的理解，假设我用 Taproot 升级，然后用一句话理解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支付的。在比特币网络上一个新的支付的方式，
应该说新的持有钱的方法，新的锁让你持有。其实我刚才讲了那么多交易脚本，其实这几个交易脚本都是用来持有钱的方法，他们都叫 lock， lock 就是一个持有钱的载体。
OK，
对，那 taproot 只是我们把比较复杂的合约变成一棵树，对，树不重要了，反正我们就是搞一个新的方法去持有这一笔钱。
OK，
对
OK， 然后它可以更安全，然后可能可以启动更多的应用方式，
可以放入更多的合约进去，写一些程式码。一般我们像 smart contract， 我们都是直接把整个程式码啪丢上去，然后等它用逻辑慢慢跑，可是 Taproot 不是，它是把 contract 做一个 hash，或是说做成一个数的 hash， 那让它只要存一个 hash，我也不知道 contract 里面写任何的东西，你只要能够证明，你能够证明这个 hash 跟你有关系，你提出一个这个的 hash 的 proof， 就是 taproot 的 proof，那你就可以花这笔钱。
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会提到说taproot 有隐私性的关系，就是我的智能合约其实是可以被 hash， 就是这个叫什么加密起来的一个
加密嘛，等于说萃取吧，因为说加密的话肯定会有人反对，那可以解密啊hash 是不能解密的，
好，
对，
萃取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做交易的验证的时候，我只有去验证这个萃取出来的东西，
对，
那相对来讲它就是你看不到里面的内容，然后它也比较轻量化，比较简单，这样。好，那谈到这个 taproot 的话，也会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一直不会念这个英文，这是德文吗
？Snore 吗
？Snore，Snore
是一个数学家
，OK，
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活着。
哦、，Snore signature，Snore signature 是什么样？
哇，这个问题很猛哎、欸，
不是因为 OK， 我们在讲 taproot 都会讲到 Snore signature 啊，那它跟 taproot 有什么关系？因为看起来它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在里面。如果用就大家都不懂，我就是一个不懂，我每天炒币的人，
我不确定 taproot 到底有没有跟 Snore 有直接关系。我只知道 Snore 大概是一年前过期了，因为 Snore 这个人大概在。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在中本聪发明出来之后，就赶快提出了他 Snore 签名。Snore 签名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 ECDSA 图人曲线的进阶版，就是说优化版本。OK， 那他在2011年优化完了之后就注册专利了。然后注册专利了，然后一注册就注册个好像十年吧，我忘了。OK， 那也是去年，然后才过期。你知道吗？就是 Bitcoin Core 的人，我只是前几名的 Bitcoin Core 的核心人物。一看到 Snore 签名过期，
总算可以用了。
对，他们就直接 po Twitter， 哇，终于过期了，可以拿来用了。而且他们就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就说一般人会以为说。一过期才慢慢磕，没有，他们一过期就直接把程式码都丢出来了，
所以他们早就在做了嘛，只是没拿出来而已。
对，
我觉得蛮有道德的，就是你看这个以太坊上面有很多的智能合约嘛，然后大家很多匿名团队都抄来抄去的、啊，谁管你？就算你有申请那个版权也是一样啊，我就拿来用，不然你来抓我嘛。对，所以那他们是比特币的这些。Bitcoin Core 的人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知道可以用，反正我先开发，但是我先不要部署上去这样子。
因为 Bitcoin Core 还是一个实体，
哦，
它还是可以被告的。
哦、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对 Bitcoin 的网络来说有什么帮助吗？
我想一下哦， 一般的多重签名的方法还是用 script， 还是用合约这件程式码这件事情去完成多重签名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用逻辑的方法，然后多少个符合条件我们才让这笔钱通过解锁成功。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snore， 那这个签名的手段就很酷了。我们原本是要丢出A 签完 B 签完 C 签完，然后全部丢出去网络上，然后你才可以证明这笔钱是可以花的，就是说你会暴露所有的人。
嗯哼
，OK。可是 Snore 它不会 ，Snore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这边手上这一份，我签完之后，我再传给你，你再继续压在上面继续签。它等于说它是用数学模型的方式直接推到下一个签名的点上。
哦，
它是直接用加法去完成多签，而不是用合约程式码的逻辑去完成多签。
哦，
它是用数学公式完成的。
好，嗯，我用我就是极简单的脑袋来想这件事情的话，比较像是，嗯，譬如说有一个企业，然后它有一份重要的合约需要它所有重要的代表人签名，那在过去的方式的话，你在你的这个公文你的正本上面会列上所有的这个董事的名字，所以基本上你会知道谁签了这份合约，重要合约。但是 Snore Signature 的方式可能只有一个公司代表人，你看到他签了，但他签了的同时呢，其实底下还有很多的这个重要人士他们也签，只是他们不会暴露出他们的身份。
对，可以这么理解。
哦，
因为他是用数学解决这个问题的。
OK， 那这个在应用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可以让像 money laundering 吗？啊，好，不太好啊。提 money laundering 好像不太好。
不会啊，这不就是比特币最重大的功能？
没有，其实提 money laundering 的时候，我们就换个层面来讲，我们要提升用户隐私。
哦，可以，可以保护全球资金流向。
对，所以像CoinJoin 还是 Wasabi Wallet 这种东西，未来都有机会可以导入 Taproot 跟 Snore Signature 去提升多重签名的隐私安全性，因为它可以把大部分东西都揉在一起。
OK，
对，用数学方法揉在一起，嗯，不会有完完整整的像你刚刚讲的全部的名册。
OK，
对，
了解。所以好 ，Snore Signature 它本身可以在多签上面达到隐私性。
对，
那 Taproot 的话呢，它是可以去把一个 smart contract， 把一段比较大幅篇幅的这个程式码萃取出来，然后直接在交易上面做验证，它比较轻量化这样。
嗯，对，
哦，好，我觉得我差不多懂了。好，那那 Taproot 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的这个社群的人，他们可能会想的是说，好，那有了 Taproot 之后，因为你刚才也想说有类似像智能合约这样的东西嘛，嗯，它可以变成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个这种智能合约公链的内容吗？
在我认为 Taproot 只是一个Bitcoin 上面的 Bitcoin script 的更可以塞更多 Bitcoin script 在 transaction 里面的方法而已。
嗯，
那它也是 Bitcoin script。Bitcoin script 就那几种用法，嗯，
对
它没有再更多了，所以你要叫它 smart contract 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有人反对的。
嗯，
那真正的 smart contract 可能还是要带有 virtual machine 什么 201倍什么都能跑的条件。哦，对吧？
对。
那 Bitcoin 如果注定是不可能，那 Taproot 就会变成说是一个脱离区块链的方法。
嗯哼，
所以说 Taproot 以后会把大部分的钱锁在 Taproot 里面。
嗯，
然后我们就会脱离到 Layer 2，
哦，
脱离到 Layer 3。
嗯，
那 Layer 2 Layer 3这两个地方可以干嘛？基本上全世界也有很厉害的团队叫 RGB。
嗯，
RGB Protocol 里面的人也是 Bitcoin Core 里面的部分有的人是有重叠的。
嗯，
那他们致力于让 Layer 2变成一个 Token Layer。
嗯，
那把 Layer 3做成一个 Smart Contract Layer。
OK，
那 Layer 2就可以 mint 出各式各样的 Token。
uh-huh，
那也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 NFT。
uh-huh，
然后我们要执行的逻辑，uh-huh， 然后 Virtual Machine 智能合约的部分，我们都会在 Layer 3去执行掉。
uh-huh，
那既然都说是 Layer 2 Layer 3了，那就是 Off-Chain Transaction。
嗯，
那既然是 Off-Chain， 那每秒百万笔 TPS 那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了解。所以 这个还是回到前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比特币它作为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底层链，我们今天要如果要让它导入更多的应用的话，我们是加强它的安全性，然后确保说这个钱这个数据被锁在这边，然后它被映射出来一个资产的是安全的，然后可以做很多应用。所以我刚才讲到的 Layer 2 Layer 3的解决方法，还是说你做一个side chain 出来，
嗯，
这样子
就是要好好的锁在比特币的主链上面，
嗯，
然后才可以去别的地方玩耍。
哦，这个东西在2022做得出来吗？
我觉得 Taproot 这样的方法已经从2013年14年提出来，
嗯，
其实提出来那个时候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
哦，
那到现在2021年的今天才被部署上去，我们觉得后面应该有一股很可怕的力量已经蓄势待发很久了，
嗯，对啊，因为等于是 我应用层的这些人早就已经开发了很久了，我就等你底层完成嘛。
对，
哦，
而且，
嗯，
而且这些人肯定都是比特币狂粉。
对啊，而且感觉是超强的这种，
很可怕。举例，我通常会举例，就是 old money 也是 big money，
嗯，
很可怕，
嗯。
他们一辈子可能都不太想跨越到以太坊去，
对，
他们可能就在等这一刻可以动起来。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那个 Twitter 的那个 Jack Dorsey， 他就是完全不屌你以太坊啊，他就是觉得，我就是绝对不会买以太坊。
Yeah.
我觉得他一定到底是什么坚持他这么强大的信念，他觉得他可以比特币可以改变世界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他知道很多事情吧，就是真的很了解比特币某种程度。
我觉得 Bitcoin 以法律地位来看，他我说一定嘛，我就感觉以太坊会有个人会生气。感觉一定会算了，就是比较会第一个成为合法的，
哦，
就比合法比法律的话他一定走在最前面。
我知道
OK，
这个这一段我来讲好了。就是因为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 security law 嘛，就是证券法的关系，然后这些代币，你想说这个吗？就这些代币出现的时候，他们出现的方式就很不一样嘛，因为比特币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东西，有一个协议出现，然后矿工然后产出这些代币分发给世界上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的人。但是以太坊不一样，因为以太坊在早期是有募资行为的。
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算第二个出来的，然后可能 smart contract 然后问题比较多嘛，
嗯，
然后所以在合法性的话 Bitcoin 应该都他走的比较久，所以说合法性的话国际上会第一个承认，
嗯，
不管上各大交易所也好，
嗯，
那然后第二个是我认为说比特币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占有 50%， 而以太坊可能占有 20-30%。
嗯，
其实论优先的话比特币的优先程度会高一些。
嗯哼，
对。
嗯嗯嗯嗯。好，我觉得好，那我们现在好像可以期待说，因为比特币本身的在全世界的一个社群共识本来就比较高，然后刚才有提过就是说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又比以太坊再更高一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说，假设这个比特币的应用层出现对它来讲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在以太坊已经出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有很多的跨链资产，有什么那个 RAN BTC， 然后有 WBTC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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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其实而且它的市值蛮高的，就是它现在已经带了很多的 BTC 的价值到以太坊上面，
嗯，
那也为 BTC 做了很多应用。你可以看到在 Uniswap 上面跟 WBTC 的这个交易对其实是蛮多的，
嗯，
然后流动性也蛮大。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源自于比特币，就是跟比特币的这个技术 bonding 最近的这个应用层，它还是有需要的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大家都直接用，哦，我就用以太坊上面的 BTC 就好了。
嗯，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落差，欸，因为以太坊它的 smart contract 就是在链上，那速度也有点快不起来，那有可能 Ethereum 2.0 它会变得很快还是怎么样，
嗯，
我不知道，
嗯，
也许是明年 Q2 还是 Q3 才会登入，
对，
就是以太坊 2.0。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以太坊它链上的智能合约，它的速度还有各种不知道怎么说耶，就说链上的速度会是一个瓶颈，还是说它的容量它的空间也是它的瓶颈。所以你看以太坊成长速度这么快，它的区块链大小还挺大的。你说它的 archive node， 它的 archive node 现在也要快 10TB 吗？我忘记了，好像 8TB、如果你要拥有以太坊全节点，都说到 archive 顶节，其实非常可怕的，可是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对，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论说它的空间大小，smart contract 的空间大小，还有 smart contract 的执行速度，其实我在 Bitcoin 里面是认为说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归咎在链的本身的、如果把速度跟大小都归咎在链本身，那空间就是会炸、所以说 Bitcoin 的人都很喜欢让 Bitcoin 只有纯的比特币交易，让它非常的精简，你要去玩其他的花样轻牛连而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跟像 Vitalik 自己也讲了，就是我会把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这些东西交给 L2 来做嘛、所以你现在看到以太坊也很积极的在发展 L2， 或者是有的社群就干脆放弃了自己出来搞一个新兴的底层链，那就是当然安全性会是一个事情，那其实就是主要是看市场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如果我的容忍度是很高的话，那就这样啊。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那他们也越来越大这样。但是如果以就是我们讲回到这个事情上面，就以太坊自己有认知到说它的空间跟速度都是有问题，就扩容问题嘛，所以它就交给 L2 去发展。
解决掉。
对对 对，
对。其实问题还蛮说严重嘛，但以太坊又要跳脚。对，就 Bitcoin 就是走线下的 Layer 2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以后也会看到 Bitcoin 的 Layer 2的 DEX 也会出来
哦，
非常快。
OK， 那你譬如说现在在以太坊的 L2， 大家其实是会担心说，那它到底安不安全？你觉得比特币的 L2 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我觉得说比较像滚动式调整嘛，一定会有问题啊、只是看需要时间，然后等那些研究员然后发现到各种花式的攻击手法、然后才会慢慢的列出来各种攻击可能性、然后再慢慢的提出修正提案。对，这需要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耶、因为你看像我们可能现在应用层都用以太坊的东西比较多嘛，我都已经觉得以太坊在谈就是以太坊 2.0 啊 POS 这种东西他们就已经拖了超级久了，就是可能一两年就觉得超级久，可是比特币是更久，它可能是十年磨一剑的这种状态，所以可能比特币的这些应用程式还会再慢慢来，慢慢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这样子。
我觉得未必耶、因为从2017年那一次 Segwit 之后，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扩容，第二个是修正大部分的交易的漏洞，那第三个是他在里面放入了一些版本投票，所以他其实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去更新大部分的功能，他其实想要上社群有共识，不会像之前的什么矿工，然后需要什么是矿工之争，然后矿池之争搞得非常的刺激，好像要 fork 之类的、你看这次 Taproot 有 fork 吗？其实也没有，
对，完全没听到瑞斯，
就其实只需要一个投票案，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未来的更新应该也会更 smooth 一点。对，我是这么认为。
他现在的投票方式是怎么进行啊？
大概就是Luck 他发起一个提案，然后 Bitcoin 发起一个提案，然后大家一起去靠矿池投票，然后再 Luck 住，然后确定 Luck 时间，然后再确定 Active 的时间，主要是这个是这样的点。
那个矿池他们是用一个他们的 stake 是什么？就是我有多少比特币吗？还是说我占的算力是多少？
越多算力的人占有越大的投票权、
oh.
因为占有越多的算力就会有出越多的块、那一个块就是一票，你可以 认知为它就是一个投票权、对，你越常出块那你的票越多、对，
这个事情很有趣。那 因为刚才博伟有说，其实现在比特币矿石的算力还蛮集中的。那就你所知，这个主要算力还是在中国矿石的手上吗？
其实目前看下来 ，F2 Pool 是中国矿石嘛，对吧？
对啊。
那还有其他家的，那基本上算力都算是集中在中国人手上吗？对，可以这么理解。那目前前几大的也都是啊，币安 Pool 也很大，他也算中国人吗？我也不知道，不好说。那其实其实算力集中有好有坏啦。有人说比特币去中心化，矿石就不是去中心化。所以 Bitcoin Core 的开发者开发完他们的程式码，就跑到这些矿池去步一步 OK 支持投票，其实也很方便更新啊。
哦，
三四个矿池一起同意 Bitcoin Core 的投票案 OK 更新成功，其实就那几票。
对
对啊，就三四个矿池的老板投个票，诶，结案激活。对啊，
就是效率比较快啦。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如果你有很多的网路或者是协议，他用的方式是用持币者来算的话，那你的股东的成分会变得很复杂，不只是开发者，不只是矿石，你还有可能有一些 capital 或者是一些散户，他们可能都会左右这个东西的前进。可是一个网路最了解他的人可能还是开发者矿石这些人知道他是怎么运行。这样，那他要往什么样的方向？我不知道，这跟帝制一样啊，就是你这种帝王的制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明确的了解，怎么了？好，我以为声音有问题。好，就如果你比较中心化一点的决策过程的话，就很有可能往极好或者是极不好 的方向走去，这样子。对啊，也是蛮好的。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架构比较像Bitcoin Core， 然后组装一个版本，然后他们写完了布，然后可能发包给这些矿池去执行。那这些矿池的老板们有没有要支援，有他们点个头，然后三四个矿池就开始出块。然后出块就开始就同一些的版本去使用了。其实非常快速。对啊，
也不会像以太坊那样子哦，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hard fork， 然后大家就是这个节点要尽快
更新。其实 hard fork 也是各大矿池是否同意出那样的区块了。其实我可能以太坊比较分布一点，可是比特币就真的太集中了。对，矿池太大，那些一般的矿机根本就没有投票权，他们把那些矿机的投票权委托给了这些矿池。那只有所以说只有矿池代表。对，去决定这个区块链的长相。
所以你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也蛮同意，就是那个 Ripple 的老板说，你为什么要搞我？你为什么要搞我 XRP？ 你看一下这个 Bitcoin， 全部都是跟中国很有关系，而且他们超级中心化什么的。
我觉得这句话没什么问题。对，当然大家还是很希望算力可以再更平均一点。
但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现在要挖比特币的门槛感觉蛮高的，然后比特大陆又在那边，我觉得他扬言很久了啦。他说我那个台积电的5奈米的晶片出了之后，我就是要用他的，然后我要出一个超屌的矿机，然后吊打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装置这样子。对。
可是我觉得新比特币究竟它的挖矿算力会不会达到一个饱和，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议题。就是说从2013年14年普林斯顿大学那一群教授们就有提出过一个问题，比特币每四年会减产，然后减产完之后手续费预计要提高，所以说矿机的收益率到底够不够去支持全网的安全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大家可能还是会，我记得那篇论文写的是说会不安全。那究竟要怎么修正还真的不好说。对，那我们就让历史去见证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实验。Bitcoin。
我觉得好像如果你说的这个应用层就 L2 的东西可以出来的话，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就是他们在 L2 上面的 transaction fee 基本上还是有可能会沿用 BTC。 那他们可以可能就可以做到更低的费用、嗯、然后把所有重要的交易留给底层链去跑吗？
嗯，有机会吧、嗯、就还是会回到说比特币的会不会手续费不够支持它的全网安全性。
嗯哼，
反正这应该是在十年内应该会见到的事情，我觉得。
好呀。
对呀、啊、现在 6.25 嘛，再减半下去、哦就几乎快没钱了。
对啊，挖完了怎么办？好像还是蛮多人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挖完了，
当然有人问过我挖完会不会再发行，其实是有机会的。
哦，反正现在看起来只要矿池点头，Bitcoin Core 说，哎，我们来这样搞，然后矿池点头。
对，
我操。
对，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哦，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就觉得比特币好像是已经一个很 complete 的一个产品，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变化在发生。
嗯哼，
对。好，那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这么熟悉技术啊，或者是比特币的网络的内涵的人也会很想知道的事情，就博文你怎么看接下来的币价发展？现在比特币我们现在是多少钱啊？6.8-6.7左右。
嗯，
然后我们在今年也看到了超级多，就是所谓的传统机构在说，哦，我们有搞比特币，不管是 ETF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储备资产，或者是我们推出的产品，都有在结合这些事情。那你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boom， 就是说今年因为可能整全球的经济状况，因为疫情也不是很乐观，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险资产的话题，然后可以去炒作一下，然后过了就不见了？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会一直延续下去，它就是越来越地位会越来越高？
我觉得地位就是会越来越高、
嗯、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比特币信仰者嘛，也不是啊，就他花了10年的时间越来越稳固他的基础地位、
嗯、
他只会更稳固欸。所以说对政府对企业的信任感也只会越来越高、
嗯、
大家可能以前还在怀疑他，现在说怀疑他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少吗？
对
对啊，现在美国大型企业也都可以持有比特币嘛，对啊、
嗯、
对，那有一些国家也越来越接受比特币，甚至有人直接接受比特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
对，
甚至是隔壁的国家看的好像还不错，我也想玩看，那看起来是个趋势啊，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场戏大概可以演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你自己觉得就不负责任的推论的话，你觉得明年这场戏那个数字大概会到哪里？
嗯，真的不太好说欸。我们以前啊，从2013-14年在推比特币的时候、
嗯、
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跟我说全世界比特币就2100万颗、
嗯、
全世界几十亿人，一人一颗都不够，你觉得重新分配全世界的资产你会有多少钱？
嗯，
啊，我觉得这句话挺有道理的。
好疯哦，好疯哦。哎呀，快疯了。
对，所以我不知道欸，就你说 Taproot 开通了可以到达20万吧，我觉得有趣的点是说 Bitcoin 每年年底还是说每年好像都会 all time high，
嗯，
每年
OK，
每次的 all time high 好像都有10倍，可能可以去对照看一下、
嗯、
我记得好像都有、
嗯、
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嘛、
嗯、
对，那从10000到100000我不知道，那可是看起来好像挺适合的、
嗯、
那我们今天不估10倍好不好，估个3-4倍感觉好像很合理。
嗯，
对，如果以历史来看的话。
哦，好，那最后我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博伟的那个信仰，就是前面聊嘛，好像他好像是比特币的这个忠实的信仰者，但是你总是还有一些其他数，就是这种 crypto 的嘛、
嗯、
你愿意分享一下你除了比特币以外就是可能第二或第三多的这个 crypto 是什么东西吗？
嗯，想想哦，可能 Solana、
嗯、
Solana 我有持有一些、
嗯、
其实我会选这个标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开发、
嗯、哼，
是说
而且是很封闭的环境。
嗯，我大概在1月的时候买了一些、
嗯、
其实就是说那个我就看到了 Solana 有一个以太坊早期的影子、
嗯、
以太坊早期的时候连钱包都没有，你只能用网路的钱包随机戳一下，你还不知道会不会被害，然后在里面放一些钱，怕得要命。所以说没有基础建设感觉好像还不错，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其实唱TON 这个币其实也有类似的点，它早期的建设还非常早，可是它又有很关键的技术亮点。那我也持有一些 TON。
你说的这个 TON 是哪一个 TON？
The Open Network。 你可能最近过几天之后会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 Podcast 上的时候其实已经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啦。对，
OK，
好，所以你现在，所以那我们知道，就是博威除了 Bitcoin 以外，它其他另外两个最大的持仓可能是 Solana 或者是这个 Tron 这样子的 The Open Network。好，那看起来其实都是公链的东西了。
对，我只持有公链项目。
哦，
不过我觉得 Solana 它技术很亮眼，它用 Rust 也好，用了 Proof of History 也好，然后它的结构其实也挺有趣的，对。那再来它最重要的亮点是什么？除了技术前沿，然后非常的沙漠，沙漠前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还有一个 Sam。
我只好一个很大的资本在后面支撑。
对，它达到一个完美的三角形。
OK， 所以你觉得它因为以它的态势来讲，基本上它就是要第一个它要挑战的就是 BSC 嘛，那再来就是以太坊。你觉得它是跟他们很有竞争力的吗？
比技术前沿程度，我会觉得 Solana 是技术创新，可是我会觉得 BSC可能就换了一下 POS 的共识演算法，那对上层的应用，可能就是 EVM，
对啊，
频段就是换了 POS 的 EVM， 非常粗暴，对。
但是它可以很快的嫁接很多的人过来，然后它又有很大的基础用户，就是这也是它现在在吃的一个利基嘛。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Solana 的创新点会多于台坊，多于那个币安智能链。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博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相信我觉得因为所有的听众有各种不同的对区块链认识程度都不同嘛，那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欢迎就是到我们的粉专来跟我们提问，然后我们也可以转达博威，然后再给你更多的回复，或者是不知道哪里找到你啊？如果想要问你问题的话，
比特币中文社团，
比特币中文社团可以找到他。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博伟。